我们现在从四十章开始，就是讲到子民借有归回，充满了安慰的信息。上礼拜就是四十章，我们查到了安慰的信息，连着有四个呼叫，对我们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允许。那这一章呢，仍然是继续的，还是讲的允许复兴，同时也讲的偶像落空。这个复兴，按照当时的预言来讲，就是指的犹大子民将要被掳归回。神殿的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他们被掳，现在又预言他们就要被掳归回。那子民怎么被掳归回呢？我们想想，巴比伦当时很强盛，掳掠了神的子民七十年之久，叫他们做奴隶，受宰割，多么痛苦，在罪恶的辖制之下。所以神的儿女被掳，就好像神的儿女们，我们今天被罪恶掳去，贪爱世界，没有力量得胜，被捆绑不自由，那怎么就能复兴呢？怎么就能够归回他们的故土，重新回到神的里面呢？那这一章就先知开始预言，神要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具体的人是谁，但是我们从四十四章、四十五章、四十六章连着就看出来，就提出来了，就是古列。巴比伦要倾倒，古列要兴起来。古列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是马代波斯，是波斯的一个王。先知，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一位先知，但是他所预言的这个古列是在公元前五百多年才出现，就是差不多二百年之久，这个人才出现啊。这个古列啊，他真正的以后真的做了王了，所以这就可见的神的预言呢，句句都要应验，而且在事先神就说明了未来的事，历史上的事，神就说明了，神要兴起这个人，也不是这个人多伟大，那是神的伟大，神的奇妙。因为兴起波斯，波斯王就是这个古列，就打败了这个巴比伦，挫败了他，使得神的子民就有这个可能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古列的兴起和被掳归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七节，与列国争辩。在这一段里，神就是讲到经古列成就神旨，神是以一种辩论的方式来提到这件事情，来预言这件事情。好比神对列国讲话，因为列国啊，当然以十八个国为首的许多国家，他们都是为所欲为，他们都是抵挡神，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灭亡，但神在预言，神在预言。这一节到七节就是与列国争辩，神在呼吁众海岛要静默，要来听，听什么呢？神在宣告，他要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古列，要成就神的旨意，神要兴起。所以可见的，地上的君王都在神手里，地上君王，我们知道废王、立王就是君王，这个君王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主人。所以我想啊，在没有看之前，我们大家念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大家听我读。这是但以理在称颂神。但以理说，神的名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那今天就不念了。这一段就是但以理，他有信心，他祷告，他和张德鹏一起祷告，结果张也来吧。那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是关系到外邦国度的一个奥秘，神的一个计划，先知的一个预言，解释给但以理听，所以他是称颂神。所以但以理深深知道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能够改变时候，改变日期，他能够什么废王或者是立王。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个世上的君王的兴衰是由于谁呀？是由于神，不由于己，是不由于人。还有第四章，还是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大家一起读四章的二十五节，你预备一起念，
你预备大夫尼泰圣人
一夜一夜
受红衣幸好如牛被天路西施却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这句话很要紧，这是神对这个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是谁呀？是巴比伦开国元首，了不起，就是借着他，因为神的子民犹大百姓犯罪，所以神借着他把百姓掳去了，整个犹大王国在他的手中。但是后来尼布甲的狂妄，将荣耀都归给自己，所以当时他就也正在他最狂妄夸耀自己的时候，他就被赶出，至少如牛，像那野兽一样。所以神说什么时候让你经过七个七，等你知道，就是说神让他呀卑贱下来，把国把王把地位一切都给他剥夺，神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并不是你一不讲一战有什么了不起，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句话可以适用于今天整个的世界，我们不要看哎呀中国这么几十年在这个无神的这种抵挡神的统治之下出于神，神为了熬炼管教责罚神的教会炼尽我们，没有苦难我们不能被炼尽，也根本不认识神，教会里面充满了罪恶，非有神的美意。因为这里明明说至高者在什么，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这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要读这个以赛亚四十一章，他就是一节到七节，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兴起苦练。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七节，我们回来以赛亚读四十一章，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同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你们可以彼此辩论。这是神对众海岛，就是对列国所说的话，神在呼吁，神以一种来争辩的这种方式来对人说话。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蛮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道理，自己的一套，谁伸出你们来，你们静默，在上帝面前可要静默，有多少理你在神面前没有理，而且呢你可以从心得力啊，意思说如果你真的到神面前你才真的有力量，你今天来你可以说，神也让你说，我们彼此辩论辩论，这就是人要跟人辩论争辩，以这种方式来说明下面的问题。下面什么问题呢？就神要兴起一个人，在兴起一个人呢，这里有两个谁，第二点谁从东方兴起，第四点谁心中成就这事，后面也有很多的谁，那就是说以一种问答的方式更加突出的显明，这个能够兴起东方，能够在东方兴起这么一个人，能够把列国都打败，把这个各个国家都好像昏迷一样的，这都捣碎践踏，谁有这么大本事？那回答就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第二点，他说谁从东方能兴起一个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这个人是神兴起来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根本以赛亚的时代根本没有这个人，这个预言是在差不多两百年以后才应验，因为古列兴起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间，而以赛亚是公元前200年的，大概700年的人，所以你看相差差不多200年左右，这就叫做预言呢。所以神就说呢，神就凭着公义把他招来，来到神的脚前，神把列国交给他，就说明他到了一定地步，神就给他权力，这个权力超过列国，把列国都交给他，就是他有权力打败列国，是他能够管辖君王。那这里就包括你这个什么巴比伦，巴比伦在当时最强盛，把他们好像灰泥灰尘一样都交给他的刀，就是他这把刀啊，好厉害，代表神的审判，要把仇敌，把所有这些列国的君王都把他们捣碎，像灰尘一样，如同风吹的碎屑，交给他的弓，就是说他的刀和弓啊是非常强盛，因为神兴起他们，也说明神给他权力，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谁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点我们真的要信服这一点， 飞呢要把烈火打碎，好像飞机好像灰尘。什么人像飞机啊？这篇第一篇告诉我，恶人好像坑敌被风吹散啊，他们的一切，他们的谋略，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事业转眼就成功，好像飞机一样。他追赶他们，走他未走的道路，坦然前行。其实他还是指着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神要兴起的鼓励。在这一仗没有敌人，没有敌人，等一下还有北方兴起的人。等到后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以赛亚书41、42，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到44章就说明这个人是谁了。大家看一下，44章、45章都提到，44章的28节，论苦烈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喜悦的事，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为圣殿的根基。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苦烈，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这什么意思？列王都要投降啊，连腰带都要解下来了，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哪个国家也不敢关门，都老老实实给他开门，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出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城门，砍断铁砖，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移民召集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4节大概念，
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高你，你虽不认识我也加给你名号。
那就是神为什么兴起鼓励，最主要的是第4点，神是我是因为我仆人雅各的缘故，我所拣选以色列，就是说神叫废王君王，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讲掌神，要将国赐给谁，赐给谁，目的是为神起义效力，是为了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以色列是神拣选的，那这当然就是指着啊，他们要被我归回。如果不兴起鼓励来，以色列是永远就是亡国在巴比伦的手里，也没一个日子出头了，你根本不能被我归回。那么这样的话，先知的预言就不能应验，因为神这里先知在耶利米书25章、29章都提到耶路撒冷荒凉70年满，整整70年，结果就是70年那一年就是古列的元年。这个圣经啊太多了，我们不能详细的去都翻出来圣经，但是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神是为了我所拣选的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召你。也可以说你鼓励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神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旨意，为了他所拣选的选民，所以神提名召他，神要把他兴起来。目的呢，44章最后一节说是为了什么，下令建造耶和华的殿，为了什么，立稳建殿的根基。所以这就清楚了啊。所以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所以下面就回答了，所以这里我们回来啊，看见第2节，说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所以这里不是某某人，也不是他有多大的权力，乃是因为神，因为最高的权力是在神的宝座那里，是神的权力。这是第一个谁，第4节又一个谁，谁心做成就这事，哪个人能够成就这个历史上的事情，而且是未来的事情。你看看明天我们都不能主宰，我们不知道谁掌管明天，是我们今天只有每天顺服神，但是神都知道，因为神是历史的主人，神掌管时间历史每一件事情，未来事都是按照神的话应验。所以这里说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就宣召历代呢，哪个人有这么分子，世界上也有一些的邪道邪教的一些占卜分子，占卜的人呢、可以预卜将来，但很多都不正确的啊，而且是从邪灵而来，许多都是胡说八道，而且不应验的，可能有的部分应验，不能完全应验。但是先知的话，神的预言是继续应验，完全应验，没有一点差错。所以这里就问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先兆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所以你就回来就告诉你，只有神。所以我想从这上让我们更加坚信神的预言，所以我们更要大家在 事业上留意。因为神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现在我们读这本圣经，我们知道神的整个的预言绝大多数都应验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末后时代的人，主都快来了，只有最后一部分，就是启示录，就是主要再来的关于这部分预言，现在还没有应验，而且正在应验。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讲的十个预兆，你看现在一个个正在应验在我们脚前，应验在我们眼前呐、啊。国打国，民打民，各处有饥荒、地震、瘟疫，假先知都出来，怎么怎么？因为不法之争斗，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两军彼此相争，彼此陷害，彼此批斗啊！你害我，我害你，这不是吗？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主的话都在应验，这让我们更加的恐惧战惊了。看见主的话语，那几天我们接着看这句话，神说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存在。这句话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就是说，他说的话必定应验，因为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就是他既然发出这个预言，他也必定成就这个预言，实现这个预言，因为他也与末后的存在。也就告诉我们，他是始是终。他的计划不可能说一个开头，像我们做事常常有头无尾，一个开头有心无力，那也不行。许多人做了很多的计划，我的事业，我的一切，我的将来，但你这么一想可以，那你做得到吗？我们的神是做得到。那他是吧？因为他是首先的，他也与末后的存在。底下还要看见就害怕。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的什么呢？是讲到神，当神宣告了他从东方要兴起之人，就是要兴起古列，要兴起古列，要来打败列国。那么这个预言，众海岛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五节到七节，是众海岛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惧怕，第一是惧怕，第二是什么？抗拒，而且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自己的活动，来兼顾自己的那个偶像。自己的偶像就自己的工作，自己手所做的一切，其实有用吗？无济于事。我们看一下五节开始，海盗看见就都惧怕，地级也都降兵就进前来。他们就进前干嘛？他们这些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民与民之间，他们彼此都商量，我们怎么巩固我们的势力？我们要兼顾我们的王位、我们的统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主义、我们的理论。我们这一套东西，大家都个人之间都进前来，他们个人刚不名字，那彼此帮助。你看，有些国家这些国家跟这些国家结盟，那些跟那些有结盟，什么阿拉伯世界彼此结盟，那欧洲共同体也结盟，啊，彼此帮助，个人都进行说壮胆吧。什么叫壮胆？因为没有胆才说这个话，但害怕了，咱们可壮胆了，咱们可别怕，直接心理上就交换，这因为怕什么呢？因为神的预言中应验呐，有这么一个古列要进起来了，要把列国要打得像个灰尘一样，所以就害怕。那怎么办呢？用自己的办法，像木匠，又是名匠啊，又是焊工，又是什么？又是这个人叫做什么？用锤打光的。总而言之，这一些个各种有技术、有能干的这些个智囊，这些个聪明人，这些个有计划的人，又有一些个本事的人。他们都在彼此勉励，木匠勉励名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钻的，论焊工也说焊得好，用钉子钉了是什么呀？这一切都是在搞来兼顾他们的偶像。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免得偶像动摇，免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统治、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建造、我们的一切成就，免得归于虚空，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兼顾。谁都愿意自己的王朝、自己的统治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这就好比偶像一样，是这么样虚空。所以他讲的很形象，好像你的偶像啊经不住，因为偶像都是人工做的，需要木匠，需要名匠，需要焊工啊，需要打钻的，怎么样把它弄得牢牢的，弄得结结实实的，钉子也掉了一个，怎么样，怎么样，别歪斜，怎么弄？你弄吧，这些都是人工人手，但是挡不住神的那个预言的那个实现，神的话的引导，就是古列的预言。这是第一个，这第一个 我想还有一处圣经我们要看一下，就知道这个鬼脸实在是神奇起来的。这里虽然没有提名赞助，我们确实一定是鼓励，因为什么？因为父亲来到之前，子民一定要被归回。你说不归回，怎么样能够复兴？怎么能够重新建殿？怎么样能看见这个荒凉的耶路撒冷和迦南地再次复兴起来呢？这一定要兴起个鼓励来。那这个预言在哪里呢？大家看一下，历代下最后一章36章，历代志下36章。和以色列第一章很有意思，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和以色列地的又紧挨着呢。历代志下完了，接着就是以色列地，和以色列地的第一章的前几节是完全相同，你就可见。但是这个历史呢是相隔整整70年，那我们要知道每一卷书它的历史按照历史来相隔整70年。先念，我们大家先念历代志下36章22节到23节，列王上下完了就是历代上下啊，582页。第七年，
托出瓦五月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也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好，这个就是这一卷书结束。那我们知道这卷书结束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由大家开始背读了。你看前面就知道了，整个被掳来，把殿也烧了，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也给毁了，所有圣殿的宝贝器皿什么东西全部都掳走了，凄惨的光景。但是呢，最后呢，神却是在这一章的最后，却是预言波斯古列要兴起来，要兴起来。接下来以色列第第一章，大家看，这个相隔就整整70年，70年以后啊，这个。实际的预言就临到了，这紧挨着啊，所以大家再念以斯拉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念。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第三节，
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和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重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殿。
只有
那款的神
愿
神与个人同在。
那结果就再不念了。那这点多清楚啊，鼓励一兴起来，他就宣告，他就好像下告示一样，宣告什么呢？宣告神把万国赐给他，宣告所有在什么在巴比伦的那些个人呢、啊、都可以被归回，而且呢重新建造殿宇，重新建造殿宇，你们的子民呢愿意上来的都可以上来，上帝和你们同在。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更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具体要应验的，具体都要应验。所以这个古列确实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先知以赛亚本人预言，但是他并没有看见，他并没有看见。但是后来呢，在以斯拉的这个时代，果然就是被掳70年以后，果然就是兴起，这个古列就兴起来了。现在我们看8节到20节，第二大段8节到20节，这一段就是允许复兴，因为古列兴起，子民被掳归回，重新建造圣殿，所以才可能有这个复兴。在这个复兴呢，也是先知在预言，当时也并没有来到，预言将来要有这个复兴。这个复兴不但是外面，更要指的是灵性的复兴，里面的复兴，而且不但是指着子民被掳归回的复兴，还可以预言将来的大复兴，就是主耶稣再来 以色列全家得救，国度的那一个附近。当然更可以指着我们每个人灵里的光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附近呢，包括有这么几个方面，从八节一直到二十节，我们大家数数啊，有六个方面，怎么样说明是神允许的附近。而且这个附近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也确实在经历，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说你看八节和前面一段完全不同，第八节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底所领来的，表示是地底我把你抓来的，从地表所招来的，却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拒绝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大家看这名字多宝贵，这两边就是给我们看到刚才那一段，你给我们看到怎么样，众海岛都害怕，这些个没有神的人，不要神的人，根本不靠神的人，只靠自己的钱财、智力、地位、军事、科学，样样靠自己。这些人呢，一听见古列也来了，他们要害怕的，他们惧怕胆怯，自己壮胆，彼此勉励。但是下面一段，神说你是我的仆人雅各呀，你这个后裔，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和你同在。所以这是多大的爱。所以今天有什么区别，并不是我们比他们强，乃是我们里面有生命，有主在我们里面。只是你靠，你是我所拣选的，我们靠主，我们里面有圣灵，有生命。所以这是你不要怕。而且你以色列是谁？你是我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主人啊，我们是仆人，是我们不必怕，因为我们的主人大有能力，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完全顺服，我完全听命，你不用担心。所以因为我们不过是仆人，仆人是谦卑顺服敬靠的人，你完全是第一项。而且你是谁？你雅各是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神跟亚伯拉罕交了朋友了，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么密切的关系，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早就立约了，这个约是不改变的。所以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不能忘记，神冲着亚伯拉罕，谁也不能忘记他的子嗣。所以今天你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都是，一直信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神能不能忘记？他不能忘记，因为因着信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而且说你是我从地底所领来的，地表所招来的，那不就是亚伯拉罕也不过是一块瓦片，怎么把它拾起来啊？在米索波大米，在加勒底的乌尔，他这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家庭里面，怎么把他招来？好像地级地角把他招来的，你我不也是吗？啊，我们中间哪里来的都有。这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这远方来的，近处来的，这地级地角我都把你抓来。所以你不要怕，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我并不拒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和你同在。所以第一，我们看父亲的允许，第一是什么？不要害怕，我和你同在。我看这是最宝贵。你怎么得到父亲？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多什么样？多变，各种变幻，变幻不定。所以说，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和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这就是第一点，神的允许。第二个什么？神说我必坚固你，不但我和你同在，而且我坚固你，帮助你。这就是第二点，神要坚固帮助扶持。那这个更是，你不必手软，也不必这一点求人靠人，一定要信靠我。所以在这个诗篇九十一篇这里说的，那个住在至高者隐立之人，住在全能者印下的人，神说什么？神说我和你同在，千人不倒在你旁边，万人不倒在你右边，这灾害都不临到你。所以这次在九一一的灾难里面，也有很多宝贝的见证。今天唐牧就跟我们讲这见证，他妈妈哭死了，一听911事情发生，就为了女儿哭，因为女儿在这个大楼上上班，结果 呢，哭到晚上了，都五点下到晚上傍晚的时候，女儿打电话来了，没有死，你这奇妙不奇妙？说神会保护的，我和你同在，我坚固你，我帮助你，神亲自保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什么？向你发怒的都会召回蒙救，哪个敢向你发怒？这些发怒就是逼迫我们的，攻击我们的，藐视我们的，天天毁谤我们。你信什么耶稣啊？你现在管什么事情啊？有人就这么讲，向你发怒的都必召回蒙救。当然，按照预言就是叫巴比伦，巴比伦不能向犹大家发怒吗？神说有一天我向他召回蒙救，因为将真的必如无有，必要灭亡。果真，巴比伦灭亡在古列王的手里，巴比伦是灭在波斯马代的手里。波斯马代一个最强盛的王就是古列王，在他手里，必要灭亡。因为真心的，你找都找不到他。这句话我们确实不会到，我们在九十年代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时间啊，不许我们到山上去，他们管得我们严得不得了。本来山上是我们神一家，在北京啊，都不能去。后来我们平行，我们几个人就信就上去，就是这句话神给我们，和你相争的，神说你找都找不到，真的。后来我们再上江山了，今天都退休了，今天都换了职了，都没有，这真是一个都找不到。原来一天盯着我们，监视我们，都找不到他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里自奉神。后来我们又搬回去，又搬到山上，多奇妙！他把你赶下来，神说我和你同在，你不要怕。神和你相争的，找都找不到。因你征战的并无有成为虚无，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看住你的右手，就好像妈妈带着小孩子过马路一样。你怕什么？多大的汽车，多大的就是卡车，你也不要怕，他看着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给你放心。这就是第三，这头巾都包括蒙住，所以你更不要怕。第四是什么？大家看，就是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就是这一两节什么意思？就是神还要允许他要把我们进起来，成为快速打粮的新器具。快速打粮新器什么意思？让你多多的得人，成为一个收割机了，快速打粮的新器具。我们知道过去我们怎么收割呀？像我们过去在农场里面都是拿一个一把镰刀，很笨的，一把镰刀，你割一把，一把一把的割。以后联合收割机，这边收割，那边就脱力了嘛，那边就入仓了，就这么快。所以神要把我们吸起来，他说快速打粮的机器节，怎么吸起来呢？十四节我们要注意这句话，一起念十四节。你这从雅各和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要使你成为有快使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岗林如同康宁。
这不念了，下面都是很宝贵的东西，应该说十四到十六。十四到十六这几节，就是说神要练的他的子民，使你谦卑，使你软弱，使你认识自己，像个什么？像什么？大家看，像什么？像个虫，虫子被一脚一踩就死了，手一捏就完了。神就让我们认识自己，经过苦练以后，你真的变成了虫，这么无有，这么软弱，这么卑贱，这么谦卑。这么样看自己也就没有什么，本来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上帝说你不过是个虫，你是虫雅各呀，所以说你不要害怕，我帮助你。怎么个帮助啊？就是我要把你进起来，让你成为一个联合收割机，大批的收割粮食，为主大大的做工。这就是神要进去，怎么就变成雅这个虫雅各了呢？那就是信，就要生命的变化，就要谦卑到底，就要深深认识自己的败坏，这么的卑贱污秽可耻，被你从也是被人藐视，被人轻看，也是这么软弱，也这么无有。好，所以说这样我就要用你。我们知道扫罗变保罗的这个经历，就是真的是变成在新约里，我们知道一个扫罗呀，逼迫教会口出威吓凶杀的话，到处抓人，
在加玛列名下，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大有学问，律法精通，样样都懂，但是他是迫害教会的，他还有一对，他还以为自己信靠神，实际呢他是不认识，骄傲到极点。扫罗名字的意思就是欲望，什么叫欲望？为所欲为，他活在欲望里面，很了不起。但是后来经过大马色路上，神的光将他扑倒，三天三夜的不吃不喝，认罪倒空，证明出满以后，这个扫罗生改变了。经过了亚勒伯旷野三年，这三年做什么？在旷野里退休啊，政府的造作。以后扫罗变什么？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就第一次出发的时候，神给他改名了，叫什么？叫保罗。保罗什么意思？微小的人，神给他变成童子。了不起的扫罗，神给他变成个微小的人，微小。所以保罗谦卑，后来谦卑到什么程度？你看圣经，他两处圣经说，一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一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第一次说，他说我是比众使徒还小，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都谦卑。其实他真是个大使徒，他是外邦的使徒啊，他这么谦卑。那以弗所第三章，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那小的都没有了，所以是个虫嘛。他比众圣徒中最小，一般的信徒我都不如，这不是假谦卑，他实在在谦卑，真正卑微到底。所以神大用他，一次出发，两次出发，三次出发啊，最后为主啊，为主殉道，在锁链进入荣耀里去。所以这个保罗就是改变了。所以我们需要别人说从，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当你觉得自己有两在神的不一定用你，当你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一无所有了，那么神可能要用你，变成了从雅各，以后就变成什么？从雅各就是快吃大粮的新器具，神手中有力的这个工具。可以什么呀？这个快吃打粮进去，你看有意思，不是让你打粮食，让你把三命打碎，把钢领流通康平。因为你要收割庄稼，你必须要什么呀？要除灭一切罪恶的势力。这个三命和钢领打碎如同康平，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一定要面对，我们必须要面对许多邪恶的势力、抵抗的势力、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自大的权势，还有许多的虚空虚妄。爱世界，有些人反对你，又是异端异己假道，这就代表三领纲领。神说，我给你属灵的权力，让你把他们都打碎。而且十六节说，你要把他剥羊风要吹去，全风的把它刮散。整个的仇敌的势力就很康熙，好像什么呀？好像这个坏的东西呀、啊，康熙呀、啊，像这个卖罪奸一样的，都刮散了，归于无有了。而你呢？十六节的下半句是指的对我们的提醒，当神大大用你，神可以用你把仇敌都打碎，因为你不把纲领、三领打碎，你怎么得回人心？这个三领纲领代表我们传福音的这些个拦阻，几种拦阻，人心里的拦阻，人的反对，异教、邪教，各种拦阻，你把它打碎，把它粉碎。风都把它刮掉，风代表圣灵的功用，圣灵常常讲风，圣灵把这些个坏东西给它刮散。但是当神大大用你的时候，下面一句大概念，你倒要以耶和华为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个时候你可别骄傲，你可别以工作的果效为乐，或者以信徒为乐，以自己所建立的某某中心、某某教会、某某工作，这是我的教会，那个是我的教会，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你要以谁为乐呀？以耶和华为喜乐，仍然以主为乐。工作是主的，它不是我的。人最容易怎么样？经得起的倒不是苦难，常常是怎么样？常常是最有荣耀的时候，谁大大用我们的时候，或者你看见最大的胜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容易垮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提醒你要以谁呀、啊？以耶和华为喜乐，而且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永远要尊神为圣。圣者呀，以色列的圣者，就永远尊这一位圣者为圣。那我们就不会再夸人，夸自己的失败，夸自己的软弱。神愿有这样的权利，
大家看一次圣经，启示录第二章，成为筷子打粮的金器具，见人具备什么条件？我看非常要紧。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26、27节，请大家读啊，启示录第二章26、27节，我们一起念。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道理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具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这一段是整体推亚推拉教会得胜的人的允许，那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主又有允许能够赐给我们权力，能够打碎列国，制服列国，那也就是说这列国什么伊斯兰教什么佛教道教神教什么这个教那个教都除下来，把他们从邪道邪教里面都能够夺回来，真能够这样做。但是神怎么给你权力呢？那就是26节，得胜又遵守主命令道理的，主才给你权力，你才能够成为筷子打粮的新器具。所以怎么就变成从雅各，还是离不开主的话。我们要遵守主的话，我们要遵神为圣，要看重主的话，主的话也能够把我们改变，最骄傲的人改变成为最谦卑的人，最偏斜的人把我们改变成为最忌邪的人，主能够这样做。当他把我们改变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照主的话去做，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是怎么个得胜？就是遵守主命令到底。所以现在整个的世界教会教内教外都向我们每个人挑战，你到底是遵守主命令还是不遵守？你坚持遵守主命令，可能你是被人家藐视毁谤，甚至被人反对，甚至都有可能邪道异教帽子就扣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要遵守主命令到底。主的命令是什么？全本圣经，叫我们爱他要胜过爱一切，叫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让我们不要考为自己打算，让我们对一切都要死透，让我们爱神爱人，让我们要圣洁公义，这都是主的命令。如果你这样遵守，神就一定和你支持的，你大有能力大有权力，而且把纲领把他真理都打得很碎，而且还要以主为乐。这就是第四个允许，底下再看第五个允许，就是第17节18节。大家看17节18节是什么允许？是神允许给那些个口渴的人赐给他们什么允许？生命变化，永流活水。是你生命变化，因为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就是干渴，好像在荒凉之地一点水都没有，里里干巴巴，祷告也不会，讲道也说不出来一句，做见证又害羞，那就是没有力量为主做见证，这一点力量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你干渴。这17节是痛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我们有时谁也让我们经历，因为外面样样都有，实际灵里的光景痛苦穷乏，可怜的干渴没有水，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是应允他们，可见呢他们在呼求神，祷告蒙允。你干渴你要求他，主啊，你不让我灵死这么枯干，这么荒凉，这么样的干燥，这么样的一点活水都没有。活水代表圣灵的能力，你们一点没有，你一点能力没有。底下神说你这样渴，你呼求神，你寻求，寻求就是祷告，结果神说我又把必应允他们。神就应允，当神应允的时候，神说我以色列是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你说近光的高处怎么开江河呀？这就说明是神的作为，神做改变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近光的高处，一些高高的荒凉的山上怎么有水？神说我要开江河啊，两个开。18节大家注意，两个开，两个变。神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我要开一个江河，高高的地方就有江河就流出来了，就开出一条河来了，在谷中开泉源。这个开的意思就是神 面做裂开的工作，崩裂裂开，可能我们是顽石，可能我们是高山，非常狂妄，神说我要开一个江河，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谦卑，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开的工作，就是开裂破开，给我们开一条一个泉源。在谷中开泉源什么意思？你谦卑了，后悔了，谷就是虚怀若谷啊，怎么样？谦卑到底，你真正谦卑到底，甚至我在你谷中我也给你开个泉源。下面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泉源，两个变，大家看见没有？这个变什么意思？沙漠和干地有水吗？这人最怕走沙漠，走沙漠你得带好多水。这是为什么做骑骆驼？骆驼可以带水，骆驼可以驮很多东西。没有水，那么你怎么走人生旷野路啊？但谁说我使沙漠变为水池，就干地变为水池？所以这几节圣经实际是什么？生命变化，永流活水。这就代表大复兴了，上神做这复兴的工作。所以现在神，我们也祷告神，我们天天这么求你在人心里面做饥渴的，叫人心饥渴，不是渴快点多买一个房子，多存点股票，股票快点上涨，或者怎么样多赚点钱，乃是渴圣灵的活水，渴主的话语，救恩的泉源。节第六，这个十九节是什么？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香柏树我们这个是建面材料，皂荚树建造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个木头都是皂荚木，这是最结实的一个木头。三十六树当然代表结果子，野橄榄树代表外邦的野蒙恩的，这罗马书十一章讲的野橄榄代表谁呀、啊？野橄榄的枝子代表外邦人，外邦不配的野蒙恩。其实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黄杨树，这些都是木料，可以做柴，做木材。一盆开始，这些生命什么意思？就扎根结果，为主所用。神要栽上，说明你这个小苗要扎根。有了水，你里面有了生灵活水，我们要快快扎根在土里面，然后呢，能够成为结果子的树，能够成为那个成材的树木，松树、杉树、黄杨树，都是能够建造房屋啊，建造房屋的。所以扎根结果，为主所用，这是真正复兴的光景。所以最后二十节是一个总结，二十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那就是从八节到二十节，所有这些复兴、这些影响是谁做的？是哪个做的？哪个手啊？耶和华是神的手做的。但你怎么能够知道是神所做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你要看见。我们不要看好像看不见，好像圣经说我的仆人，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耳聋呢？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你要看，那你要留心读主的话，你要看见。第二呢，要知道，因为你不看见你就不知道。知道就是承认的，你承认啊，这真是圣灵复兴要来的，神的应许都实现了。要看见，要知道，不能看见知道，下面告诉你，深入到里面思想，你就觉得，哎，主啊太宝贝，他太伟大，他太奇妙。要思想，思想以后呢，还要什么？明白，明白是什么呀？就是真正的领悟了 ，understanding。你要真正领悟了，你不思想，你知道像没有知道一样。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读书的话，每天谁不读啊？读了以后呢，圣经一关一还给他，你根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思想，还要明白，还要领悟这里面的宝贝。那这个允许就成了谁的了？成了你自己的了。这四个方面啊，大家要记住，是吧？这就是读经，我们要怎么个读法？看，每天都看，看了知道，知道了还不够，知道就明白正义了。你明白了哦，这段亚伯拉罕的故事，哦，这段是雅各的故事，这段讲古列，你知道了还不够，你还要思想。最后两个是这样的，要思想要什么？要明白。这耶稣给这些个门徒啊，当时这些听到的耶稣讲完了以后，耶稣常常问：你们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其实门徒有时候根本也没有明白，
那后来到了五旬节以后，他们才明白，这个需要圣灵赐给我们悟性，我们才明白。所以这个明白呀、啊，就是 understanding。他有的时候翻译成为聪明，聪明就是神要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我们才能够领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书信。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段21节到29节，这段很简单，但也很重要，就告诉我们偶像全属虚无。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偶像，你说我没有偶像，你倒没有有形的偶像，你心里头有的是偶像，自己心里所爱，主外另有所爱，爱主胜过爱一切，那就好了。我们常常爱自己所爱的胜过爱主，那就是偶像。所以这里告诉你，偶像不是虚的，是假的。这个假神也包括什么假道异端，因为什么人呢、啊、所创的宗教，他都是做自己那个是神。现在国内有个假女基督又出来，叫做东方闪电派，一个女基督女进去，结果千百万人都跟着他走，女的还有做基督的，你是不是胡说八道？他真是，他是东方出来的一个，还有什么领导西方，还有带领西方，还有一个呢，美国出来一个活基督，现在已经死了，李长寿，他自称自己是第四位，他是活基督。你说他真是，你说这不是简直叫该死该死？你怎么把自己当做基督啊？这就是假神，假神自称为，其实根本不是。摩门教的教主他也说他是对的，他是上帝指示他的，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看这里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神来跟假神挑战，我们的神最有资格了，对假神来挑战，说你们承认你们的案件，雅各的经说，你们把你们的案件也成名成名，就算你把你的理由啊，你可以为自己来并自辩。雅各的经说，神说了，你们要证明你们确实的理由，把你真实的理由拿出来，可以证明，只是我们呢、啊、将来必须的事，说明先前的事什么事，好像我们思想则是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就是神性的挑战，你可以把将来事说一说，问问怎么整说不出来。有些的假先知他也说预言，可不能信呐、啊，可不能信。那么是哪一年呢、啊、95年是94年呢、啊、那不是朝鲜有一个人吗，他说的10月28，那年的10月28，所以耶稣就来了。所以朝鲜呢，很多人呢、啊，变卖一切，什么也不上班了，妇女也不看孩子了，也不做饭了，农民也不种地了，样样都在等，就等什么？等耶稣再来。结果完全是一个骗局。你说呢？先前的事你说出来，好像我们思索知道你之前的结局，说明后来的事，好像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或降祸，或降福，或降祸，说我们今天一同观看，这就像个挑战。意思说，你们这些假神哪一个能够出来，能够说明未来的事？我看谁也不敢来出来挑战。看呐、啊，24节，你们全属虚无，你们叫什么也不是。虚无什么意思？那就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是，没有，你们就等于虚无。你们的作为总会虚空，整个的是空的，空一点分量没有，完全是谎言。完全是骗局，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选择你什么意思？许多人跟着他走，许多人为他宣传，许多人来做了他的教主，又怎么怎么样，都是可憎恶的。所以偶像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多次的提到，所有偶像都神看为可憎，可憎。因为神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那么北方兴起一人是谁呢？你注意下面的话，他是求告我们的，是从日出之地而来的。日出之地大家知道还是指的东方，所以这个北方兴起一人和刚才的第2节从东方兴起实际是一个人。为什么说我从北方呢？因为这个从以色列来讲，他有以色列的北部，实际呢他是从东方出来，就好像中国吧，中国从亚洲来讲，中国在北部，因为下面好多国家了，但是从整个的地球来讲呢，它是在中部，所以这里并不矛盾，是不是？它又是在北部又是在中部， 你从哪个方面来讲？所以说我要信服一人，他是九号我们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是领导掌权的，好像领导昏迷发出摇将彩一样，这跟前面的意思一样，就是说只有这一位是预言中一定会应验的。那前面呢就告诉你，假神怎么预言也带不出来，他不能知道将来的事，但是神能够知道一切。所以说我要兴起这个人，这个人现在还没有兴起，将来要兴起的意思，就是在以赛亚的时代还没有兴起。这个人要领导掌，他必领导掌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兴起来要打败列国，一切掌权的都得服在他手下，好像领导昏迷，就是他要践踏这些首领，像昏迷一样，仿佛摇将彩泥一样。摇将彩泥啊，他是摇将，是一个主人呐、啊，他来怎么甩就怎么甩。所以下面接着还是讲，谁从起初指明这事，是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是我们啊做他不做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所以这几个都是一面问一面就否定，根本不可能。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第二七点，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呐、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送给耶路撒冷。这位是谁？这里好像没有提，直接就指着本书的作者以赛亚。因为神借着以赛亚多次的、多方的预言，有一个好信息要来到，就是有一个鼓励要听起来，给耶路撒冷站在附近。所以这里还是指着以赛亚讲，因为以赛亚的预言里，有的说指明，有的说没有指明啊，多种方式就是预言。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因为他们就偶像里面，偶像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有谋士啊，可以回答一句。最后一点大家念啊，最后一点，看呐、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现世虚无，他们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那么最后一点的他们是谁？就指着前面所讲的假神偶像。因为21节以后整个这一段就指着假神偶像，就是说这些个假神偶像弄来弄去，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所执行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建造，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打算，他们的谋略都是虚空。这个虚空在英文就是假的，完全是假的，不但是假的，而且是虚无，等于骗人，什么都没有。你看他里面找到什么，什么也找不到，一句话也不理解。他们所铸造的偶像呢是风，啊，一阵风就刮走了，是风，而且是虚的，就是空的，一点都没有。所以这不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信靠谁，千万不要再拜假神，有形的无形的，或者哪个人物，哪个英雄，哪个统治者，你不要拜他，你不要崇拜他。连教会里面的人物啊，他们是神的仆人，不错，你千万不要把他当偶像，当个神一样来拜。因为什么？偶像都是虚的，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敬畏他。通过这张圣经，我想这要点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至高者，他掌管一切，全能全智全知，他是全能全智全知的神，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抓住他的允许，我们相信这个复兴也来到。而且这个第二章的允许啊，我们大家要联系自己，我们个人要经历，既然写在圣经的一定要应验的，这个求主让我们大家都来经历。现在我们就